今天我们早上晨更看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尼希米记第十二章我读下来主要是记着被掳归回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有几批回来，然后记着跟什么人回来。那么记着就是记着祭司跟利未人在被掳归回的人中，他们的不是地位，就是他们的那种举足轻重的重要性。或许祭司跟利未人的感触很深吧，他们世世代代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服侍，虽然有软弱，虽然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在犹大跟以色列国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王，但是到底他们世世代代真的神拣选了这个支派以后呢，他们就一直是服侍神的。所以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到了被掳的地方，其实真正心里面最痛苦的是他们。别人就是过生活嘛，在哪里都过生活，但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生活就是侍奉，侍奉就是他们的生活。所以等到七十年到了，或许为什么他们一代一代这样的传？可能被掳七十年，可能也没有产生几代，但是他们讲的非常重要的，什么人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谁到最后是亚门的儿子。举来讲啊，就是说，祭司里面有一些是负责歌唱的，有一些是负责守门的。在十二章里面重点讲到这个歌唱的、称谢的跟守门的这两类。所以呢，这个亚萨可以说是那时候歌唱的，这个在圣殿里面侍奉歌唱的那个非常重要起头的这样的一位的这个当值的这个祭司。所以讲到称谢的、赞美的，到最后怎么样？讲到某某人是的亚萨的儿子去来讲啊。所以我在想说，十二章是记载什么呢？记载有一般人。有一般人他在世界上生活，或者他在被掳的国家生活，不是他不能生活，他真的在那个地方觉得那不是他的生活，也不是他侍奉的地方。所以等到一有机会，他就愿意要回到，哪怕是要重新开始，哪怕是要这个过得相对比较艰难的在被掳之地比较艰难的日子。一有机会了，神的时间到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归回。这个其实我们的心若是被神所夺的时候，不是我们在世界上不能够生活，不是我们在世界上不能够活下去，享受日子过得好一点，而是说因为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假如一个真正被主得的人，他觉得这样的一种生活不是我们神呼召我们要过的生活。因为神呼召我们过的生活是侍奉，侍奉是生活，生活是侍奉。但是在外邦地、被掳之地，他们可能只有生活，没有真正的侍奉、敬畏、称谢，这个尽责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到了时候，好像记载被掳归回里面的人，祭司、利未人，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的这个内容啊，这是。第一点分享交通，第二点跟大家分享交通，就是说我们人常常所看重的侍奉是什么呢？聚会听到。但在这个地方似乎记载两样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负责称谢的，负责歌唱的啊，这称谢跟歌唱是一体的。第二呢是守门的，好像特别记载这两类的侍奉。其实守门的跟这个称谢的这一件事情，在圣经尼希米那个时代，这个圣城告成了，他们也要找人来赞美啊，这个任何一件事情他们也要找人来歌唱啊。就我们发现说，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们所看重的似乎跟我们今天有一些的教派所看重的不太一样。就是古时候的人，他们会软弱是不错，但是等到他们有机会，神给他们有机会到神面前去，他们有两样东西的不忘记的，一个就是守门，在神面前，在神殿里面警醒；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歌唱、赞美、称谢，就这两个东西在以色列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一个称谢、赞美，这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对神发出我们的感情。就是说其实献上赞美，意思就是我 把我们的感情怎么样呢？献给我们的神。今天一个人不太会流露感情的人，你要教他在教堂的里面大声的称谢赞美神，他觉得不晓得是觉得很丢脸，还是觉得很不习惯，还是觉得有失大体，还是怎么样？这个感觉我不太会说，就好像说你要叫他在一个这个人多的面前，哇，他看到一件很高兴的事情，要他开怀的大笑，他没有可能，他觉得失态。就这是一种后天文化的培养，但是似乎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非常看见这个感谢的事，是不是每个人这样的？不是的。像大卫在众人的面前这样的歌唱跳舞，把他的感情献给神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人还在笑他的，你这样做王，你适合吗？你得体吗？你有没有失去什么？就像这样的人记在圣经里面，不晓得有没有成为我们那个对照。假如我们这讲，这样的人上帝喜悦吗？不喜悦。那我们有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当我们到神的殿中，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称谢、感谢、赞美这一方面的事怎么样呢？这一方面的事是让我们发自于我们的性情、感情，是不是这样？能够这样能够表达出来？我觉得圣经里面记载这样的事情不偶然。今天要人好像今天要人这样的来称谢神，还有大部分的人觉得不合适。那么好，合适的人已经跑到可以开怀用他的情感去赞美称谢向神祷告的地方了。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怎么样呢？还有一地方的人怎么样呢？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思想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似乎怎么样呢？大家还是非常拘谨的，是不是啊？好像是只乎礼的而没有办法发乎情的，在这种情况的里面怎么样会有很多的压抑。我真的求主怜悯，像这样的称颂在圣经的里面被记载，像这样的赞美在圣经的里面被神悦纳。而且圣经里面怎么讲，你看他们城墙告成的时候，也请他们来赞美，也请他们来歌颂，也请他们来称谢这个感谢神。哦，这件事情我相信在神的心目的里面是非常看重的。而且很重要的这边讲到一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呢？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乐欢声达到远处。今天达到远处那个声音有多大？今天我们就怕人家声音大，今天我们就怕人家高兴。为什么？不晓得是我们高兴不来，还是我们高兴的方式是一种比较拘谨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不许可别人欢笑，不许可别人大声的欢乐。其实这样的想法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说神都没有反对的事，我们也不需要反对。神悦纳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必要说是一定要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观念来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关于称颂感谢的事情，不是一个所谓的地位可以限制的，也不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传统可以压抑的，这是应该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要鼓励的。但是呢，关于这样的一种的赞美，发自于情的这样的赞美，也不是用所谓的操练鼓励，或者是环境营造一个你不大声就不属灵，这样也是假的，知道吗？就是一个真心的，怎么样让一个真心想要把他的感情称颂感谢赞美能够大声的出来的，他到一种环境里面不受拘谨，感谢主，这一个环境的灵是正确的，这个环境的灵是释放的，这个环境的灵是神赐下给人的自由的。假如有些人想要把他的感情称颂赞美献给神，结果发现怎么呢？发现受到拘束的，发现受到他 他称颂感谢的有什么，是被人家会论断的，被人家会用以各样的方式希望建议，善意的建议，希望不要这样的这种环境，这种情况是人为营造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是你跑到一群人当中，你不大声就觉得不属灵，你不大声，你想静静的赞美神，好像被人家有异样的眼光，这种环境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圣灵所兴起的。真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一种学习，当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感情，就是我们对我们父母亲的感情，我们对我们妻子儿女的感情都是这样，我们用这样一种感情表达的方式对待神，谁可以来论断你，谁可以来限制你呢？反过来讲，我们一定要用一种别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来表达，那又不是太做作吗？所以我慢慢弟兄姊妹慢慢却发现，当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很开怀，他跟任何人讲的都是开怀的笑，他用这种开怀的心情对待神来表达他对神的感恩，这个爱戴，我们不是他这种个性人，为什么要去限制他？反过来讲，一个不是这样个性人，他只是静静的在旁边静静的微笑着表达他感情的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一定要大声的在那个地方来像我们像有些人一样来表达对神的称颂感谢呢？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人内心世界真实对神感情的表达到最后只是以一种标准一种做法来衡量，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任何一个神儿女的团体里面，大声祷告的也有，安静在那边的称谢也有，微微笑的也有，大笑的也有，假如在一群人当中能够到这样的地步的话，我就知道说圣灵可以在这群人当中自由的运行，假如不是的话，一定有人为的瑕疵在其中，求主特别怜悯我们。我再说被掳归回里面侍奉当职里面这一段圣经里面被强调，别的地方可能也有，至少这一段我们要分享的是非常看重一部分的祭司利未人，他们是称谢，一部分他们是忠心的守门。其实这两件事情对有一些教派来讲根本不看重这些事情，因为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不但有歌唱的，还有乐器吹号的、鼓瑟的、弹琴的，有许许多多的。今天讲到鼓瑟弹琴，那是以色列人是鼓瑟弹琴敲拔，对不对？今天我们拿来这边来敲敲拔，我们来鼓瑟弹琴，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歌唱的时候还有乐器，这个乐器一定要用所谓的这个我们喜欢的乐器呢，还是我们对于乐器有一种有些的乐器比较高尚，有些的乐器嘛比较通俗低下，我们还有这样的观念吗？今天在山上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像我们这个瓦族，他们敲什么？他们敲用把木头挖成空空的，在那边叫嘣嘣嘣嘣这种声音。他们哪里去给你买什么鼓啊？他哪里给你去买什么这个多几千块钱、几万块钱一把的小提琴？没有可能嘛！他们就用他们自己能够发声的东西在那边赞美声。我们觉得他们低级吗？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不入流吗？我们觉得他们水平不够吗？有歌唱，有乐器，我们不喜欢的是我们不喜欢，神喜不喜欢我们知道吗？我们要去查验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我喜欢的。我喜欢的跟神喜欢的刚好一样的时候感谢主，万一我喜欢的跟神喜欢的不一样的时候，我要不要放下一点我的喜欢呢？或者我不喜欢的是神所喜欢的，我们能不能不去妨碍别人用神所喜欢的乐器去赞美神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圣经里面记载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我们人常常有的时候，有些人是根据道理制定了规定，有些人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制定了规定，还把它合理化、属灵化。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接纳任何一个有心要赞美神的人、敬拜神的人。我们都希望真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用他的方式，用各式各样、用百般的智慧歌颂赞美我们的神。最后要讲到一点的，他们怎么可以那样的这个在这个按照这个祭司利未人神所吩咐他们的并守洁净的礼啊，歌唱的守门的祷告大卫，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这样的行呢？因为在那一段的时间的里面， 尼希米记载的那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那段事情，那里面百姓尽他们的本分，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尽本分，将十分之一给祭司。我再说，我提到这件事情是蛮严肃的，我到现在还是这样讲。你知道谁是全世界服侍主的没产没业的？我在讲服侍神不是薪水的观念，服侍神是生活供给的观念。以色列人百姓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利未人，他们要透过谁来给利未人？还是他们把十分之一拿来以后，要有一群人来管理这个十分之一，然后来决定要给利未人多少吗？我们大家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行的很多的事情摆回圣经里面去，摆不回去。我再说，今天有很多人在那边高举说，你们今天很多传道人说，你们要十分之一奉献，对不对？大家觉得他不应该。是传道人，你不祭司立位人不要一天到晚去跟以色列人讲你要十分之一，你要十分之一，这是很害羞的。但是反过来讲，以色列人心甘情愿有十分之一摆上的时候，他是要交给那些不是祭司立位人去管理，然后来决定给立位人祭司多少呢？还是他们直接就给祭司跟立位人？当时祭司立位人他们大部分都有他们的城，都有他们的殿里面当班的，所以呢人可以把十分之一怎么样呢送入耶和华的府库，他们就拿到什么呢？他们是拿到圣殿里面去，拿到祭司的城里面去。那么谁来管理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呢？是由立位人跟祭司他们来管理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不是祭司跟立位人，没有人有资格来管这个十分之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每一次讲到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一定讲。那么好，今天很简单，这个以色列百姓想到你看他们在那边有献祭，他们在那边有赞美，他们在那边有这个唱歌的，有什么的，让百姓们都非常的欢喜快乐，对不对？他们这个欢喜快乐什么呢？是要让一群利未人唱诗歌的祭司的这些什么人，他们能够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神的殿里面当班，他们才有可能这样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甘心乐意的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甘心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也没有人在中间剥削管理，对不对哈？是不是？然后怎么样呢？这个利未人这个祭司有生活上面供应的时候，他们专心的在神的殿，在这个祭司的城，他们在许多的地方怎么样可以尽他们神在律法里面所命令祭司利未人他们所当行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是什么样呢？这样一种光景是一种互动的，是一体的两面。以色列人不知道把十分之一归给祭司跟利未人，那么怎么样呢？那么祭司跟利未人只能够用其他的方式去谋生嘛，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他宁愿不要弟兄姊妹十分之一给他，他宁愿要的是有一个管理委员会给他薪水，这样比较固定嘛，他这样比较有保障嘛。因为以色列人他不愿意奉献十分之一的人的十分之一是什么祭司跟利未人他们的生活就没有着落嘛，但是当时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嘛，对不对？当时没有说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可以有个选择，一个选择什么呢？拿以色列官长他们的薪水，对不对？你们十分之一去交给他们好了，而我们只要官长答应我们了，对吧？答应我每一个月给我们多少生活费，我们就 OK。 我到现在还是心里面有这样一种梦。什么叫梦呢？希望我们每一样东西慢慢慢慢都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回不去我们就承认我们的软弱，不要把我们的软弱再用其他的圣经的章节来合理化，来遮掩。我再说，神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经历到属灵里面的喜乐，他们是甘心乐意把他们十分之一愿意给利未人跟祭司的。 但是假如祭司跟利未人不忠心，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那么不看重属灵里面的宝贝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也不可能甘心乐意的把十分之一给祭司跟利未人。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甘心的时候就变成一种良性循环，祭司跟利未人服侍神，有歌唱的，有赞美的，有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各方面的献祭的什么通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然后在以色列百姓也在灵里面得着跟神亲近，接着献祭，不管是翻祭这个举祭感恩的什么的，这个最后一种良性循环。但反过来怎么样呢，当以色列百姓不看重属灵的事情，当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不在他们侍奉上面忠心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也不愿意将十分之一这个拿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我不要今天神的家，我今天不知道在神儿女当中或者神的儿女跟服侍神的人之间的这一种关系是一种良性循环还是一种恶性循环，还是中间有一种居间单位。其实神的百姓跟服侍神的人没有关系，但是中间的居间的负责和发薪水的这些人出问题是怎么样的，反而又把一些原本可以良性循环的东西怎么样呢，慢慢就变成了有一种打岔，有一种其他的外力的因素加在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产生了误会，产生了各方面的情况。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这只是一点分享，真的只是一点分享，弟兄姊妹大家可以做个思想。所以这个尼希米记第十二章讲到几方面可以运用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里面，特别是讲到祭司跟利未人，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上帝给我们机会可以回归的时候，我们只是为了生活不愿意回归呢，还是我们回归才是我们生活的重点？因为侍奉是我们的生活。今天有很多人生活不一定是他侍奉，但是传道人的侍奉一定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也是他的侍奉，他的侍奉也是他的生活。到哪里去生活都是一种侍奉而不是一种工作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愿意被掳，只要有一个地方是被掳的，我们有机会就要归回。弟兄姊妹，你今天有心要服侍主，你感觉是被掳吗？假如有一天上帝 release 你，上帝给你可以归回的时候，你愿意归回吗？求主真的施恩怜悯。我们也看到人看重的是大祭司、大长老、大传道、主任牧师，但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神所看重的是那些称谢的这些人，是守门的这些人。我的意思不是说大祭司不看重啊，没有高举，没有那么高举啊，是这样。因为歌唱、赞美、歌颂、感恩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重要，警醒谨守在神的面前，什么都只是看那个门，那样在小事上忠心的服侍也是神所纪念悦纳。最后怎么样让神的百姓跟服侍神的人之间有一种很好的一种良性的循环，就是神百姓懂得直接将十分之一交给利未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